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食零语。亲爱的朋友们，在空中凯传与您又再一次相会了。生活中是否您会遇到像这位年轻女孩一样的事情呢？这一天她刚刚被老板炒了鱿鱼，坐在单位喷泉旁边的一条长椅上，黯然神伤。这时候啊，他发现一个小男孩站在他的身后，咯咯地笑着。他就好奇地问小男孩说：“你笑什么呀？”这条长椅的椅背啊，是早晨刚刚游过的，我想看看你站起来的时候后背是什么样子的呀。女孩子想了想，指着前面对那个小男孩说：“哎，你看那边有很多的人在放风筝呢。”等小男孩跑开之后，女孩已经把外套脱了，拿在手里，昂首走在午后的阳光之中。生活中的一些诗意啊，随处可见，就如那些油漆未干的椅背，在不经意间让你苦恼尴尬不已。但是如果已经坐上去了，也不用沮丧，以一种一笑而过的心态去面对，脱掉脆弱的外套，你会发现新的生活就像灿烂的阳光一样，才刚刚开始。您生活中烦恼的事儿、纠结的事儿、成功的事儿、开心的事儿，来一起聊聊吧。欢迎您来到聊聊吧。凯传在这里欢迎雪伦、宋恩牧师夫妇。在节目中呢，特别有意思，就是师母呢讲了一个她生活中的小例子啊，特别讲到他们在发生冲突的时候，上帝是怎么样出手来帮助把这个问题解决的哈。那一次呢，是师母她在半夜里非常着急去做一个义工，那不小心开车的时候呢，就把自己家的那汽车的左边的后视镜啊给弄坏了，做了义工还要赔上几百块钱，师母真的不知道怎么样来跟牧师解释啊，因为牧师平时是非常节俭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牧师呢做出的反应呢，让师母感觉到很讶异。通常牧师都会很生气，或者是批评师母一顿啊，但是那一次呢，却完全不是这样处理的。牧师呢，反而还看到自己的错处啊，牧师就分享了他的心路历程。那接下来呢，我就想请师母啊，你来补充一下，当时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你是特别的忐忑，你也没有想到牧师会有这样的处理的结果哈。那您来讲讲您当时的感受好吗？
我觉得这简直是奇迹啊！哈，我们之前有讲过，我先生是多么的节省， 而且这个事情从猛然一看，稳稳就是我的错，对吧？把车子毁了，把钱浪费了，然后他大可以用各样的方法来指责我。但是呢，我觉得最奇妙的是，第一个是安静沉淀自己，第二个神的话语，他耳朵打开听上帝给他的管教，然后第三看见自己的责任。我觉得第三点是最难的，对不对？哇，的确他东西舍不得堆了两边满满哈，那个车子的后照镜必须要缩起来好才能够想办法提进去，这个是他的责任哈。如果神没有这样告诉他，我也搞不好也忽略，我只看见哎呀我错了怎么办，我先生一定要骂我了。但是神让他看到他的责任，以至于他不是说啊完全的怪我指责我，只会让我们关系紧张造成破坏嘛哈。这是一个成功解决的美好例子哈。大部分99我们搞不好都不是按照这个方法，但是我们一旦我们有成功的例子，我们要看见，我们要学习，我们要效法仿照哈，继续就知道那个怎么样子可以尝试着让关系解决去做到。我觉得这个就是看见神在我们的关系当中哈，让我们避免冲突，帮助我们看到自己的责任，然后帮我们化解有可能的危机哈。这个是恩典，然后也是我们可以去努力的方向。我们在冲突发生的时候，我们最大的直觉就是都是你的错，都是你的错哈。那怎么样才可以恢复沟通？怎么样才可以开始和解？什么是准备好可以沟通的状态？我们在冲突的过程当中，我渐渐的去注意到啊，其实有两个部分的状况是都要处理，但是是不同的方法处理。一个就是处理事情，第二个是处理心情。大部分其实都是心情的问题。那心情处理好了，有时候事情根本就不是事情，对不对？好，那心情为什么不好呢？就要分析原因嘛哈。那这个分析原因就像我们之前一集讲的，可能就是我自己有按钮，我没注意到，我怪他，对吧？第二个是的确他让我不高兴，但是呢这是也是可原谅的。第三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气。或者是前几天的垃圾没丢掉，我就连本带利的一起发作哈，就原因很多。那这个东西不是两个头磕着头继续往下吵可以解决的，反而只会更多的气化，更多的报复，然后呢两个都一起拉进黑洞里面，对不对？然后越来越糟糕，然后是伤害的话越来越的报复，就这时候真的是需要两个都进到冰库去动一动，冷静冷静。所以不要抓着彼此继续来纠缠，这个很重要。所以如果有交通警察那当然是很好的，我们都听他嘛哈。但是夫妻两个在家里常常没有交通警察，不小心出了车祸就还要人家收拾，对吧？那怎么办呢？好，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先搞清楚处理事情还是处理心情。心情处理好心情是最难处理的，心情也没有办法当下处理，所以两方面都冷静，这个分开一段时间好是最重要。那要怎么恢复，什么时候才可以开始沟通处理事情呢？那事情 又要怎么处理呢？好，我们先让宋恩牧师来分享他的观点。
宋恩牧师啊，在你这一边你觉得应该是先处理事情还是先处理心情呢？
作为男性通常都想处理事情，我们的本能就是要要把事情处理完，但是呢有时候忽略了对方的感受，特别是女性是比较重视感受的，那就说话啊或是当中就会可能伤到对方，那这是可能就更糟糕了，本来关系都已经不太好了，然后又二次伤害，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自己很欠缺的这方面的意识，所以要对方要提醒我，然后自己要提醒自己先处理心情。好，这个情绪处理好了，事情就很容易迎刃，其实大家都成年人都是明白人，就也容易迎刃而解。那么处理心情这个情绪的部分，我觉得有几件可能是我们自己积累下注意到一些细节，一般人可能不会注意到，这边再补充一下，就是如果你情绪已经起来了，绝对就是不再适合继续谈下去，因为怎么谈都不会有好结果，因为我们在情绪当中都不会理性，而且一定都是一个攻击的姿态，然后就会攻防战，然后或者就刚刚出现的一个追一个跑，那这种是不会有好结果了，所以不如就是休兵停下来。可是 这个休兵有一个危机啊，就是变冷战，现在温度太高了，降温，对不对？它就变冰点了，冻起来，大家 不交流了，两三天两三个礼拜不说话，那更糟，那也很糟糕啊。我们要避免在不恰当的时间去做沟通，以免造成更多的伤害，没有建设性的沟通，但也不能不沟通啊，要找个时间回来。就好像 COVID-19 很病毒疫情很严重的时候，我们就要居家隔离，对不对？但还要 reopen 啊，我们要评估什么时候 reopen， 那一样的，我们要评估什么时候我们可以重新恢复沟通。好，所以这就是第一个，是确定我的情绪处理好了没有，也确定对方的情绪处理好了没有。那处理情绪的方法刚才有讲过几个，就是我们冷静安静，第二就是呢，我们把一些会影响我们情绪的因素啊，都把它尽量的排除掉。除了对方觉得对方惹我生气以外，那你就要看看我是不是有按钮，然后还有我有没有负责任。那还有两个东西可能是大家比较少忽略，就是人在饥饿肚子饿的时候很容易情绪不好，那个时候很容易吵架。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吵的时候要吃饭的时候说，等一下，我们现在讲一下我们是不是要先吃完饭回来，这是很务实的，真的饿的时候啊，先填饱，我们还是可以沟通，我们先吃饭，然后吃完饭我们再约个时间，要先把这个生理问题解决了嘛，这个会影响到情绪的，好，把这个排除掉。还有一个就是累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让你睡了，老公已经工作一整天了，晚上累得半死，你还抓着他啊，这个时候也不适合啊，累的时候就要休息。下了班，老公下了班，不要抓着他开始数落一堆，他已经很烦很累了，你这个时候就算你再有理，绝对不会有好结果。饥饿的时候，累的时候，就是要吃饱，就是要休息，精神养足了，我们才有本钱嘛，对，才有本钱来处理心情跟处理事情。吵架吵过头就忘记这个部分，我们还是人，会饿会累，需要去调整自己。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发生冲突了，两个也说要冷静下来，可是很乱，其实脑袋里面还是很乱。我们那时候就是祷告，先求神说，上帝啊，我承认我自己还是个罪人，我搞不清楚刚才到底发生什么事，我心里面可能还是对方，对对方有很多的不满指控，然后觉得问题都是他，但是上帝啊，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求你怜悯我，求你光照我，求你先赦免我，我刚才起码我也没控制好我自己的情绪，这我也是要没有圣灵九个果子当中有一个是节制嘛，我没有节制，也没有爱，也没有平安，也没有和平，所以求你先神祷告，先认罪，然后求神来帮助我，光照我，原谅我。我觉得这时候上帝话对我来说，这时候很多东西就进来，像我就会读到之前你知道不可苦待妻子嘛，就上帝话就会进来，有时候上帝就让我想起一些话来，或是让我读到一些话来，那这个时候我就用上帝的话成为我的力量，我就觉得说我愿意，我做不到，请你帮助我，但是我愿意，求你帮助我，那我就觉得上帝就会慢慢帮助我，给我有力量。
显灵到无处躲藏，天
如果有人告诉您，从2013年2月15日开始啊，我们现在活着的人都是劫后余生的人，肯定有许多人会说，胡说，我一直活得好好的，怎么会劫后余生呢？就在2013年2月15日早上9点多，人们是正常上班的时间，谁也不知道这是天空中一颗直径17米、重达7000吨的小陨石以54马赫的速度冲向地球俄罗斯的一个小省。随着天空出现的聚光，小陨石在离地表28公里的地方发生爆炸，产生了陨石雨，造成了1200多人受伤，真的可谓天降之灾。就是连当时经历此事的人也不知道，如果这颗小陨石没有提前发生爆炸，而是直接撞击地球的后果，竟然可以相当于30颗原子弹的威力。而离撞击地点很近的，正是一个俄罗斯的核燃料厂。一旦发生爆炸，可立时摧毁整个亚洲乃至世界。但奇迹的是，就在那时，一个神秘的物体以54马赫的速度追上陨石，并猛烈撞向陨石，导致了全球毁灭的灾难没有发生。人类科学家们至今都不明白是什么力量击碎了陨石，保护了地球。人类目前生产的导弹最快的速度也只有20马赫，如何能赶上50马赫的陨石呢？而那个追上并撞击陨石的物体也完全消失，没有给人类留下任何的线索。是谁在保护着地球和人类？当我们不知道这段就在多年前发生的灾难时，我们就是那些傻傻的能够活在劫后余生中的人类中的一位，就从来没有能够好好的活着而感恩过。即使我们知道了这一事实，也会产生仿佛是在科幻电影中的感觉。生活中许多幸运的人，并不知道他们为何如此的幸运。即使他们每天都活在幸运中，当然也不会感恩。当科学也弄不明白是谁在保护地球的时候，做基督徒的实在该明白，是创造一切的上帝，在保护着他所造的一切。而神的爱的拯救和保守，就是为了让更多的灵魂认识他，知道他为人类不但预备了肉体的住处，更为人类预备了永恒的归处。他甚至不愿任何一个人落入灾难地狱之中。今日被救的神的儿女们， 是真正的劫后余生的人。生命不应在无目的的为吃喝玩乐而活着，不应再像那十个被主耶稣医好的大麻风患者中的九个不知感恩的人。求神让活在幸运中的我们真知道何为幸运，并好好的珍惜生命，活出幸运的价值，成为馨香之祭，焦点在神面前。路加福音十七章十七节，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即使您从来不懂得什么叫做协奏曲，也不懂得音乐的结构曲式究竟是如何，甚至呢，您根本也不懂得什么是五线谱，但您仍然可以欣赏像这样清新别致的旋律。这就是意大利著名作曲家维瓦尔第所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四季之所以可以跨越时代的魅力所在。我们已经向大家介绍了这首作品的四季当中的冬和春，从冬日的一抹暖阳到欣欣向荣的春天，百鸟鸣啼，百花齐放，仿佛人的生命经历着复苏和成长。今天我们来听的是这首作品的关于描写夏天的部分。这部作品仍然如前面的作品一样，三个乐章。第一乐章就描写热得发昏的夏天，不但人们喘着粗气，动物也是无精打采。这是北风骤起，带来一阵不安的情绪。第二乐章，完成了一天的工作，农夫们一面翩翩起舞，一面留神着远方传来的阵阵雷声。 第三乐章。不久雷声真的来袭，农作物都遭了殃。在人生经历了生机勃勃的春天之后，生活并不总是平庸而一帆风顺的。生命中的人们常常遭遇到酷暑难耐的日子，也遭遇风暴的袭击。生命中成长起来的脆弱花朵，常常会遭遇日晒、风暴而被摧残。人生之路上的艰难前途也常常充满着危机和挑战。聆听这首描写威尼斯郊外的关于夏天的协奏曲，是否也让我们感受到处在人生路程中的夏季时的那份艰辛？但我们不必惧怕的是，这一路走来，都有掌管万物的创造主上帝的陪伴。患难和困境，常常使我们更加能够抬头、仰望并依靠，也让我们更加学习谦卑，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正像诗人在圣经诗篇中所说的，在他的亭子里，把我隐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力量，是我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房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